大家晚上好。外面下很大的雨哈，所以大家还能够这样子来听课，是很有勇气、精力哈，好，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第十一章，对不对？那佛教的战斗观啊。那第十一章很短啊，那我们只有七页而已，我们的讲义，所以我们今天也会上到第十二章啊。一般道德与佛化道德都有拿到吗？有哈，好，我们来看第十一章啊，佛教的战斗观第一页啊。那老师在这一篇文章啊，它的开示呢，主要要跟我们先说明啊，佛教跟世间对于我们的生命洪流啊，有不同的看法啊。因为世间有一些现象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因为它是世间的真实。那但是我们学佛之后呢，就可以改变心态来面对它啊，所以学佛就是有这个好处。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啊。世间是不息啊，就是不断的生命洪流啊，就是生生不息啊，生死不移啊。那个体生命的保持，种族生命的持续，那无限生命的渴望，那这生命洪流的奔放呢，就是世间的一切，也就是世间的实相啊。就世间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啦，不息的一个生灭过程，不管是现代啊、过去还有未来都是如此啊。所以佛教所探讨的问题大部分都是环绕在我们生命如何就是把这个解脱的束缚可以解除。那这个是佛教探讨生命意义的一个最重要的价值。那第二段呢，就是提到世间的见地啊。那这边的科判呢，我后来读了两三次，我有稍微有一些调整啊。从这个刮胡二这里开始呢，就属于世间的见地啦，这边就开始。那因为世间的见地往往跟佛教讲的第一义呢，很多部分是有冲突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的内容。一切众生，那众生中的人类充满喜乐、自由、生存的热情，那对于自己就有内在的可爱啊，所以对于自己的身心，不管自己的果报体如何。对这个自体爱呢是非常就是坚持的啊，那这个就是友情的一个特质。不管自己的身心多么的磊落惨败呢，他都是还是爱着。所以友情的生命很奇怪哈，你看即使是很多那生重病啊，或者是植物人等等，在很多生命的迹象的反应当中，他们还是很热爱这个生存，对不对？即使有一线希望，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得到生存。那这个其实就是内在的一种可爱。再来就是外在的境界爱啊，那这个也是啊哈。第三个是无限生存的欲望啊，就是后有爱。所以佛教一般讲三种爱，或者是讲四种爱啊，这就是三爱啊。自体爱、境界爱还有后有爱啊。那这一切的活动呢，无不以和乐的生存为中心。那导师在别的著作呢，成佛之道啊，或者是佛法概论，大部分是用和乐善生啊，这个和乐的生存就是和乐善生，大家会写吧啊，和乐善生。因为友情存活在这个世间呢，它就是希望和乐跟善生。那如果说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得到和乐善生，那也许我们就想要结束我们的生命。所以一般人间的共欲呢，都是以和乐善生为主要的中心啊。但是生命的活动往往 跟我们的理想是有矛盾的啊，所以现实而言呢，就是人间啊，虽然我们的理想啊是和乐生、和乐善生，但是在现实呢，它必然是有什么？有乐跟悲，有没有啊？有喜乐跟悲哀，有和合跟离散，有互助跟斗争，就如秤的两头，一定是提起了一边，另外一边就会低啊。那爱好生存就不能避免战斗啊。那我觉得导师的这个分析也很有道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新闻不是到处都是有很多国家都在战争嘛哈、啊。那其实大家都是希望生活的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喜欢的这些地方呢能够和乐善生。那所以呢就会想要战争战斗呢这些侵略者啊，所以世间有爱好生存，那就难以避免有这个斗争呢产生啊。那好像现在的那种斗争越来越，我们说道高一尺怎么样呢，魔高一丈。最近大家有看新闻吗？哦，那个恐怖的那种组织啊，他们的那一种战斗的那种更厉害哈、哦，嗯，越来越提升了。所以这个就是爱好生存就不能避免斗争啊、哦。所以我们的生活，大家可以去观察。如果说我们喜欢这个东西，哎，另外一个负面的，它可能就会跟着来了。就是在世间上哈、哦，它不会纯粹的只有乐的这一面的。纯粹只有完美这一面，所以我们追求我们的生命价值，如果说我们是追求这个完美的，不希望有缺陷的，这个我们的人生一定很痛苦的，因为它是不会离开的这两面。只是说我们学佛过后，我们怎么看待缺陷，怎么看待不圆满啊？那所以在经典上啊，佛陀早就有说啊，欲为本故啊，以欲为本故，母供子争啊，子供母争。那这个我们前面已经看过很多次了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两行，这在众生生命中心的人世间，那有些人看到和谐的一面，那就提倡什么呢？天地之大德曰生啊，就是生，就是众生最觉得最有意义的。或者是上帝爱世人啊，那如果是见到这个凌惰啊，哈，就是侵略的呢，那这个就说成是天地不仁，真理是不合啊，那这个就是一种自然的反应呢，哈，不要取一舍一，因为这个就是自然世间的实相啊。好，我们来看第二页。那佛教的见地呢，这一段先来谈，就是站在第一义的见地来说，那佛教有两种见地，一个是第一义啊，就是第二页上面这边，那最下面这个呢，就是从一个是第一义，一个就是世俗地啦啊，上面那一段是圣义第一义，那下面呢最后一行啊，本文最后一行这个情义本位，这个就是世俗地了啊。那我们先来看上面那一段哈、啊。在佛教的见地看来，生命流的两极是不相离的生命内在的本质啊。那这世间看起来似乎是有镜子、喜乐、自在啊，就是有好的一面啊，有可以歌颂的一面。但是就它的实义而言呢，第一义来说呢，其实不管是有形无形，过去现在未来等等，都是诸行无常，诸受皆苦，诸法无我。那所以这个是站在第一义的见地来说的，所以大家把第一义圈起来哈。第一义，佛教讲的第一义呢，就是三法印啦，就是这三法印啊。那他是没有列诸涅槃几境了哈，不过这个就是世间的实相啊，嗯，这生命中心的世间，佛教是把它作为莫可奈何的苦恼看待啊，就是 就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我们生在这个世间就是如此的相待，两极化。第二段，在一切的无常变化中，是生也是灭。这句话也是蛮特别的，在无常的变化中，为什么说是生也是灭呢？生灭有同时吗？有吗？生灭有同时，也有意识，对不对？如果是刹那的生灭，可能它就是生灭呢，它是同时。但是如果有前后时间相的话呢，那它就是有相续。那即生即灭的相续，从生住意灭，这生灭灭生的狂流，充满着生存的喜乐还有爱好，这就是生存的实相，是苦恼。就是虽然在这个生住意灭的过程中，我们世间还是有这种喜乐跟爱好，不过它的实相呢，它的本质啊，其实是苦恼的。所以阿含经说，一切行无常，一切诸行变异法，那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啊。所以有乐必有苦，有爱必有嗔啊，有求生存就难免有斗争，这个就是实相。后面这一句导师说，除非你能够截断要津，破网而游，就是超越世间呐 啊，否则的话，这个世间就是无常苦我，就是它的本质。就是它的本质啊，我们没有办法让它改变啊。那这个是站在第一义的立场来说的啊。那下面呢，那导师就慢慢的引导到最高的标准是如此，但是慢慢引导到世间的角度而言呢，那佛教徒应该如何看待啊？好，我们看下一段：诸行无常，诸受是苦。诸法无我，这是世间，这在世间的学者多少也可以看见的，也能够体悟的。不过大家请看第三页啊，他们不是走上悲观纵欲，那就是自杀，那或者是走上残酷阴险啊，就是他们不是走上这个前面的第一种呢，悲观纵欲与自杀呢，就是残酷阴险啊。那古代的这种道家还有法家，乃至近代的唯物论的矛盾呢，都是实际的例子啊，就是他们都是不是走上悲观啊，就是残酷啊，就是两方面。他们虽然是谈世间是无常苦无我啊，但是他们却走到这两种极端啊。所以大家待会要注意啊，现在我们说导师先跟我们分析了啊，无常苦无我，这个是第一义，对不对？大家先记住这个。那第一义的话就是无常苦还有无我啊。那这里就分成两类了哈，那我要怎么写比较好？就是如果是说导师先跟我们分析是，如果是佛教的话啊，佛教的话，这个是当成是第一义啊。那如果是像这种唯物论呐哈，就是我们把它写成外道好了。外教或者是外道，那他们同样是谈无常啊，他们是同样是谈这个无常苦无我啊，但是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的结果就是悲观啊，消极啊。那我们待会就要谈佛教的啊，先大家先分辨这两个啊，虽然大家都可以体 世间人也可以稍微体验到这种无常苦我，但是他们所得到的生命的价值却是悲观残酷阴险啊。因为他如果知道生命是必然生者必灭啊，就是毕竟是会苦的话，那他有一些人他的行为啊，他就会走上这一种反正都是要死的，死了也不一定是自残，包括残害别人啊，包括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就是所以他们知道生命必会死嘛啊，那我现在死做的风光上一下新闻也不错，这样那这个就是这种问题啦啊。嗯，好，那我们来看卦符二。然而佛教呢，在第一义的理智生活侧重在无常苦痛，有没有？第一义的理智生活呢，它是着重在无常苦，但是在情义本位的世间法，你看哦，他这导师的说明哦，他就是有一点技巧啊。那如果站在世俗法啊，世俗地来说的话呢，情义为本的众生，向来是歌颂什么无争的和，倡导和乐共存的道德。所以你看佛教它跟世间不同呢，就是它同样是理解无常苦我，但是他看待这个生命呢是无争的，他要用无争还有什么呢，和乐为他的一个生活的目标。所以虽然大家都会谈无常苦我，大家都会谈啊，但是世间人跟佛法就是有这样的不同。我们往下看呢，导师就举一些例子啊。那导师举的是佛教的戒条啊，导师说表现得很明白啊，比如说不杀生啊，不伤害众生的生命啊，不偷盗啊，就不掠夺他人维持生存的物品，不邪淫啊，那就懂得种族虽然是要组合繁衍啊，但是不会因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肉欲呢而破坏别人的家庭。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这个是身三嘛哈，不杀不盗不邪淫，这个是身三。那下面就是口四哈，身口业哈。那口四的话呢，就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哈。那不妄语大家都了解了哈，就是不得欺诈哈。不两舌，不挑拨离间，不恶口就是不批评骂戾。不绮语就是不讲无意的戏论话啊。那虽然是在戒条上有这样子的一个表现，但是在我们人间来说呢，这身三口四的七种善业呢，它就是要让我们人间存有什么呢，无争还有和乐共存的道德。这样看得到吗？啊，如果我们都有持五戒的话呢，我们不会伤害众生的生命，不会掠夺别人的物品，那这种就是和乐共生啊，和乐三生啊，啊，嗯。所以有些人说持戒好像约束自己，实际上是从单方面而言。如果说我们从导师这些解释来看呢，其实持戒呢相对的就是铸成人间的和乐共存。我们持戒啊，一个人持戒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如果有一百个人持戒，那就一百个人的功能啊，所以我们要鼓励别人持戒就是这样啊。好，看下一段。佛教透视世间的无常苦无我，推行善生共存的世间法，感觉蛮奇特的，但是理由很简单，老实说无常不是断灭，和乐自在其实是有相对的价值。我之前看了，我没有觉得这个跟上面讲第一义跟世俗地有什么关系呢，但是我多看几遍，我发现导师的文字蛮特殊的。比如说第一行哈，佛教透视世间是无常苦无我的，请问是圣义第一还是世俗地？ 第一义，对不对？黑板有写嘛，哈，无常苦无我，前面有写有讲到嘛，哈，这个就是佛教的第一义。诶，虽然佛教看待世间的第一义是无常苦无我，但是它推行的呢，却是善生共存，就是世俗谛。他不会说因为无常苦无我，那就干脆呢大家一起毁灭吧，啊，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消极。他反而呢是推行这一种善生共存的世间法。所以啊，真正谈无常呢，它不是断灭，所以无常就是生意啊，啊，无常不是断灭，那和乐自在呢就是世俗谛啊。所以我们龙树菩萨说啊，不能离开世俗谛而谈第一义谛，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说提倡无常苦空无我，或者是毕竟空大乘佛法所讲的空，它不是断灭，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反而呢是要回到现实的生活呢，在世俗谛上呢要提倡这种和乐自在共存的善法，因为它对人间的这种安乐啊跟和平呢，它是有相对的意义的啊，是有很好的相对的意义。所以佛教讲的无常苦啊，它不是消极的啊，它表现在积极面呢就是世俗谛啊，世俗谛。好，我们往下看。佛教的人称正法是立足于生存意志奔放的基点啊，出发于人类共通的要求。那生是人间活动的中心，是道德的尺寸，因为众生喜欢和乐善生嘛啊，所以生就是有这样的意思啊，生生不移啊。不过呢，站在第一义来说，生者必灭，有生必有苦，这个是站在第一义一定是如此的。但是在世俗谛而言呢，生病了要服药，要尽量呢让这个可能维持他的生存，绝不会因为迟早都要死而提前自杀，或者是促进病势的发展，乃至呢就是这种残酷阴险的手法自他毁灭这样啊，那不会走上这一种末路了啊。所以生存就是苦恼，世间不能圆满，但是非追求和乐共存不可，因为这个是世俗谛啊，因为这个是世俗谛。所以我们说啊，我们讲的很高的理论，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呢不能够做一个消极的人啊，否则的话呢别人对我们佛教徒有很多负面的批评，就是如此啊。因为学佛了你看他穿的丑丑的烂烂的脏脏的，这个是叫做有羞耻啊，那实际上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是可以穿得美美的啦啊，只是说我们不要太过夸张而已啦啊，不太过奢侈就好了。因为我们如果在世俗谛上表现出我们是和乐无争，其实让人间呢、人间的净土早日实现也是功德很大啊。好，再来。正因为啊世间不能圆满，才有呢更进一层的必要，不然世间将永远的黑暗下去啊。所以我觉得导师这一句话蛮好的啊。那这一段话讲得非常非常好啊。好，那我们来看第四页啊。那和乐共存，不论它有没有绝对性可能性啊，它永远都是我们人间的共欲，人类的共欲，共同的欲望啊，是人生历程的正轨啊。照样的，不论斗争是否罪恶，是否可以完全消除，它也永远是世间的实相，跟生命同其终始啊，就是一起生灭啦哈，一起生灭。为什么呢？因为世间的实相就是有恶法，我们追求安乐 就难免有什么呢？缺陷、罪恶啊。所以佛法提倡和乐共存的道德，但对于斗争确乎不敢提倡，但是从没有把战争描写为光明跟美丽，但它是世间实相的一角，世尊也不会一概的抹杀它啊，因为这个就是实相嘛，实相的话就是要去面对它啊，所以我觉得导师这里的那个慧通蛮好的啊，他兼顾这两面，好，佛教的理想的轮王政治啊，就是转轮圣王啊，在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啊，那虽然是以慈善为主啦啊，那但是他还是有很多不错可以参考的地方。那导师说虽然仁政王法不及圣法律的深入彻底，这个圣法律哈，贤圣法律就是六合敬啊，以我的理解就是六合敬，就是只有六合敬贤圣的这种法跟律啊，才能够做到真正的仁政和平啊。那一般这种转轮圣王的呢，他只是推行是相对的啦哈，他没有办法做到深入跟彻底啊。但是能够更普及的使人类甚至一切动物呢生长发育在合理而和谐的程序中啊，所以仁政转轮圣王的这种仁政呢，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好的一面啊。那生存的道德律呢是仁政的纲领啊，那轮王一定要有一个主宾臣，那这个主宾臣是什么呢？就是武士啊，武士啊。那所以导师后面说，离了正义跟自由的武装，就无从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斗争啊，战争并不一定是可诅咒的。所以这个主宾臣啊，就是作战用的啦，作战用的啊。那但是呢，他们跟就转轮圣王的这个主宾臣呢，他跟世间的这个叫做什么？我们说文武百官嘛，哈，他跟这个武将这一部分的世间人呢，当然是有大大的不同啊。所以接着呢，导师就依照经典来说哈，这些推行仁政的领袖一定要具备一些条件啊。第一个就是君重敬节。所以军众啊，这个军人啊哈，不但是第一项要求，而且他要存义不杂，要洁净的军众啊，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武装，才能确保能做到什么呢？无争的和乐。所以佛教所讲的这种转轮圣王呢，他的武士啊哈的出现是解除人类的斗争。那在世尊的信众中，像频婆沙罗王啊、琉璃大将等都是军事领袖啊。那请看第五页，战斗在佛教中不一定是诅咒他的，而且还承认他的正当性啊。所以有一回有一个军人啊哈、啊，那在行军前去跟佛陀辞行，那佛陀说，汝等之身受王俸禄啊，就是你这个军人啊，你是受这个国王的一种叫什么领薪水啦哈，那照顾啦哈，国王照顾，那所作当然加善哈，就是你应该要去行军的，那这个是你的本职，你的本务，这个是好事啊，所以这个是佛在僧经的开示。那在这个相对的世间来说哈，我不晓得大家学佛了这么久哈，我们有没有察觉，很多人在学佛的过程哈，都会希望赶快见到那个效用啊。我最近在看一个故事哈，他这样写， 应该很多人有听过哈。他说以前印度啊有一个国王啊、哦，有一个国王，他就跟他的御医啊，哈，他的医生讲说，医生，我现在生了一个公主，那我要你立刻呢，那个去找一种药，让她立刻长大啊。那这个医生呢，那个御医哪敢讲没有啊，对不对？哪敢讲没有？所以呢，他就跟国王说，这种药啊很难找得到，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啊，那个要没有污染，要很好的地方去找这个药。有这个世间有，但是要很远的地方，要来回呢要12年。然后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能够呢跟这12年你不能够跟这个公主见面啊，你要把公主寄放在我这边啊。那诶，这个国王很高兴说，好啊，那你就带走吧。那他就抱着 baby 走啊。啊，12年呢就回来，那 baby 就大了嘛，12岁。啊，那个国王哦，他很笨哦，那个御医就跟他说，啊，你看我这12年就采了这个药哦，把你的小孩子啊，你的公主哦，他吃了我的药就长大哦。这个国王呢就送他很多金银财宝。那这个是白玉经的故事啊，哈，白玉经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佛陀要讲什么呢？他说，我们学佛的人啊也是如此。如果说我们像这个国王这么愚痴啊，我们一学佛过后呢，就说诶，我就可以那个生活能够自在快乐，没有烦恼。那但是我们呢又没有经过这种长期的这种熏习跟慢慢的降服烦恼，那要得到这样的结果，就跟这个国王一样愚蠢啊，跟这个国王一样愚蠢啊。所以那佛陀说，修学佛法它是要总熟脱的阶段啊，没有立刻能够成型的事情啊。嗯，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世尊他不否定战争啊，但是需要清楚战争的动机跟目的啊。那这一段就是我们要看的。我觉得在后来我看虚大师、太虚大师的一些文章哈，我有发现导师其实有很多那种想法跟他的一个开示的主题呢，跟太虚大师都有渊源的。像知识观啊，知识观我们前面所谈的，或者是这种战斗观啊，很多都是虚大师有讨论过的。那导师呢，同样说明这些题目呢，主要就是可能补充一些虚大师比较没有讲到的部分啊。嗯，好，我们继续来看这地方。零堕呢是世间的实相啊，那战斗是人间的常事。世尊不否定战争，问题是怎么样才需要战争，要怎么样战争啊。我刚看到的时候也是觉得好惊讶，我们佛陀有开示这些。好，我们再往下看。刮胡二，为掠夺争霸的发动侵略战，自然是佛教反对的啊。这个我想大家都理解了哈。反之，被侵略的方面呢，世尊本身就教他们怎么备战啊。你看，世尊不只是教人家说，哎，你受王俸禄哦，可以去从军啊。那甚至呢，要怎么备战呢？世尊也曾经开示过啊。那世尊在世的时候呢，中印度这个摩羯陀国啊，是一个兴盛的国家。那在摩羯陀北方有一个东北呢，有一个毗舍离啊。那这毗舍离的离居人呢，就成为摩羯陀攻略的对象啊，因为毗舍离比较小，摩羯陀比较大啊。他们向世尊诉苦呢，忧虑摩羯陀的来系呢，世尊就给他们说，治国弃法不为之道啊。就治国呢有七种法，这是就是能够得到安乐了哈。那第一条呢，就是修备自守。修备自守，那修备自守是什么呢？后面导师就有解了哈，就是如能够 上下一心，内证修明吧，啊，那能够做到精进不放逸，那有备无恐，那不但敌人不能攻破，也要使敌人知难而退，那这个就是修备自守啦，啊，修备自守的意思。那这七法大家在这个注脚可不可以标一下啊？自己标一下，在注脚29啊，这个波尼环经有看到吗？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行啊，出体字的地方，佛跟阿难说，那你灵，你难道没有听闻乐齐国人素相聚会讲论正事修备自守吗？那阿难就答说有，哦，他们有修备自守，所以修备自守就是第一项，哦，你自己标一，哦，所以如是佛说，如是彼为不衰，哦，这个应该到这里就是句点啊，到这里是句点，哦，那后面呢他又接着，佛陀又接着问说，那你有听过这个乐齐君臣长和所任忠良转向成用吗？啊，那阿难也说有啊。那这里的他也听到该国的这个君臣啊，就是国王跟大臣都是大家都是和和气气的啦。所任忠良，哦，就是大家都是忠良转向成用，那这个就是治国弃法的第二个，就是上下，哦，人民跟国王大家都是忠良长和，啊，这是第二法。那第三法是哪一个呢？就是奉法向衰啊，无起无怨，不敢有过啊，这是第三啊。那第四呢，理化谨敬，男女有别，长幼相视，有没有长幼有序啊？这个是第几个啊？第四啊。那第五呢，就是孝于孝顺父母，训悌师长，受事教诲啊，第五。第六呢，承天折地，敬畏鬼神，敬顺事实啊，就是对于这些鬼神啊，就是其实这种也是属于一种啊，叫什么人称人间生善的一种善法啦啊，当时印度他们也是敬奉天地鬼神啊啊，也是一种道德。再来第七了哈，最后一个，那就是尊奉道德，国有沙门应真，这个应真就是阿罗汉啦哈，应真就是阿罗汉，以及四方来者啊，就是有如果那个国家有修行的圣者，或者是四方来的比丘，我们都要供给他四种四支具啊，衣食住药这种。那第七项呢，就是如果说我们都懂得修福业，那这个就是治国的七法啊，就是这七项，可以吗？啊，好，我们来看第六页。那除了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治国七法以外呢，那第六页第二行这里呢，还有一个故事在增压含经啊，就是琉璃王他进攻迦比罗卫国啊，就是世尊的故乡。那世尊也曾经以这个道义的援助啊，设法使这个琉璃王退兵啊。那这个故事在注脚31，这故事很多人也有听过啊，不过我简单讲一下后面的重点。大家算一下，大概在中间的地方有一个耳石，有看到吗？哎，耳石，众多比丘听闻琉璃王要攻打四种啊，就是迦比罗卫了哈，迦比罗卫国，那到世尊那边去报告， 是时世尊闻此语矣。世尊呢听闻到的这些报告之后呢，他就往逆这个琉璃王，就是往这个琉璃王跟他反方向啊，就是去跟他碰面。他坐在一个枯树下，没有树枝，结痂趺坐。那琉璃王看到佛陀坐在枯树下呢，就过去问世尊说，诶，旁边有好的树啊，啊，枝叶茂盛，那为什么世尊你要坐在这一棵枯树呢，没有树叶呢，太阳那么晒啊？那世尊就回答说，青竹之因，故胜外人。有没有？就是我们的亲属啊，虽然是只有今生今世的因缘，但是我们跟他却有很特殊的缘分啊。所以亲疏之因呢，胜过其他的人，胜过其他的人啊。所以亲主啊，亲族之因，世尊成佛之后呢，他还是非常的感恩在心啊。那这时呢，琉璃王呢便作是念啊，今天世尊故为亲族啊，就是为了要就是顾念这个眷属啊，所以他坐在枯树下被太阳晒。那所以呢，琉璃王说，我今天呢应该要回国啦，不应该去攻打迦毗罗卫国啊，所以就辞退了。但是后来有没有达成啊？有，佛陀这样子哈，枯坐就是来一琉璃王回去，对不对？这个经典这边哈，后面还有点点点的，就是他这个是第一次退嘛。那第二次呢，琉璃王又来哦，那佛陀又去坐。那第三次呢？哎，绕道啊。那就是总之是三次过后呢，佛陀也知道说他没有办法阻止啊，所以到这个经典啊，这部增压含经到最后，琉璃王真的有去灭释迦族啊，世尊也没有办法阻挡，因为这是定业不可转啊，嗯，所以这个部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那导师在上文呢，主要是提到说，虽然有一些定业啊不可转，但是在没有发生之前，我们的世尊还是会以道义的一种援助啊，或者是亲属的这种亲情的立场上呢，去给予阻止啊。所以世尊成佛之后呢，他不是说世间的事就不关他的事啊，世尊不会这样啊，嗯。好，我们再看第二段，假定和平绝望，假如说世界和平是绝望的话，那不得不进行战争，那么佛教的见地啊，以冤止冤，那就不可能了啊，就不可能。因为战争的目的，如果在政府仇杀，那在战争的进行中必然是什么呢？残酷还有蹂躏的啊，反而增加敌方的敌气，那战争的结果又必然的给予被征服者残酷的这种束缚，这迟早要被这种被俘虏的人呢，他们会反击啊，那所以这个呢就不能以冤止冤，所以唯有以慈心入军阵才能获得胜利啊。以冤止冤呢，在法句，这个是法句经的寄送哈。法句经的注释书说，以冤止冤，就好像我们用一桶肮脏的水在擦不干净的地板，怎么擦呢？地板都是脏的，因为你是用脏的水来擦，所以叫做以冤止冤啊。是地板是不可能永远被你擦干净，但是如果是以慈止冤呢，用慈心的话，就是用干净的水来擦地板就能够擦干净啊！不但决战的胜利，而且要以伟大的真理跟自由为同情啊，消融、净化侵略者的野性、仇恨啊！战争永远是为和平而战，不但是为了自己国家民族利益啊，也是为了敌人啊！所以你看佛教讲这个。 为了提倡和平的战争呢，这种战争跟现在世间所流传的这种圣战也不同。为什么？因为他还是除了照顾自己以外呢，他还要照顾敌人啊，不能因为自己的战争而建立很多仇敌，那也没有用啊啊。好，最后在这方面呢，佛教常用这个治病的譬喻来解说折服啊。那一个疯人，他毁坏一切，甚至于凌堕、凌辱这个医生啊，侮辱这个医生。但是医生的目的呢，主要是拯救他的病苦，那是不会因为他的那个凌辱啊啊而记恨在心。那医生使病人感受苦痛啊。不管是用服药，或者是针灸，或者是给他开刀啊，这绝不是报仇啊，苦治病人，目的还是在解救病人啊。所以导师举这个例子也是举得蛮浅白的哈，嗯，就是我们要战争呢，要折服众生，动机是纯正的啦。哦，虽然是目前他看起来呢是有一点有一点受创哈，但是不是因为要胜利才去战争的啊，主要是为了他好啊，目的在救人啊，所以这个把他想成去战争那个用意就知道了啊。好，最后一段，我中华民国啊，为了争取民族的自由跟生存。那正进行反侵略的战争，那这一战呢，自然是志在吹破日本军阀的疯狂啊，但不是仇恨全体的日本人，要抗战到日本军阀统治力的崩溃，那进而与爱好和平的日本人建立和乐共存的友谊。所以每一个民族而战这些战斗的勇士啊，啊，都应该要顾念国族所遭受的这种损失，顾念那些日本军阀宰割下的日本人啊。那所以怎么样的亟待我们去在战争中拯救他们啊？所以说。到最后呢，就是不是为了仇恨啊，哈，是为了慈悲心的激发，为了正义跟自由。所以为了慈悲需要战争，不惜自我牺牲去努力啊，实现什么呢？仁者无敌。那这种才是真正安乐自由的胜利啊。嗯，我不知道经典是不是有记载这些轮王他们的战争能够做得到像导师这样啊，导师讲的这样，因为轮王哈，大家知道转轮圣王他有七宝嘛哈，他有七宝，他其中一个宝就是轮宝，那个轮宝哦一直会在他的头上了，不会离开他，就是那个国王那个转轮圣王哦，他到哪里那个轮宝呢就先到那边降服敌人，那个转轮圣王就到，然后他就能够统治得很好啊，所以这个是他的轮宝。但是我不知道经典上有没有说啦哈，导致这些是不是以转轮圣王的这个能力来说的啊，嗯。不过导致这样子的分析也是蛮特殊的啊，很值得我们参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说明第十二章啊。